最近我也很反思的，因为我们在学习中国文化以后呢，我现在经常呢也是这个到外面这个跑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回到家里的时间呢确实有些少，所以呢也觉得有点愧对自己的孩子，愧对自己的孩子。但是我内心深处呢也有一个坚信，为什么呢？我觉得在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在他越来越明白事理以后，他一想起他的父亲，他不会心中升起不平或者心中升起羞愧，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父亲。他谈起自己父亲的时候，他会说，哦，我的这个爸爸虽然当时呢在我很小需要关怀的时候呢关怀不够，但是他做事呢做的还是光明磊落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呢还是有益于他人的事情，我不敢太夸自己是吧，他做的事情呢是让我的孩子在讲给他的后代的时候是讲得出来的事情。我觉得我要做这样的父亲，因为这个会对孩子一生产生很深厚的影响。那么因为现在确实从需要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很和谐的既能把外面的事情处理好，又能把孩子的教育好，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也要做一个选择。那么这有一条，有一点我就有点体会啊，这个大禹的精神，我们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包括我想在座的各位男士可能都有同样的感受。做父亲的爱不爱自己的孩子，我想肯定是爱的，因为我有这种心态，我能理解。比如说啊，我们作为男士爱孩子的方法和太太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男士爱孩子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不一定跟孩子很亲密啊，他不见得就是说每天回去就搂搂抱抱啊，是吧？他不一定是这样。但是父亲的这种爱，他是一种远远的爱，他可能远隔几十米，是吧？母亲在那里陪伴着孩子玩，他可能坐在那里微笑着瞅着。父亲是远远的，他可能远隔几百里，他也可能远隔几千里，但是他的心中一定是有家庭的。我说的是一个好的父亲，一定是有家庭的，一定是有他的太太的，而且一定是有他的孩子的，他心中是这样一种思想。所以这是父亲的爱。所以如果我觉得父亲的爱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是想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是觉得要希望让女性能够理解男士的这种胸怀。所以不是说我们出差在外，我们到外面去工作就不爱自己的家。如果有智慧的女士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作为男士来讲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的男士在外面工作，我们在为什么要在外面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当一个女士她来结婚了，把自己生命付托给男士以后，尤其是当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她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孩子的这个教育养家糊口这件事情担起来。我这一点我是感觉很强烈，因为我自己啊是属于一个比较自由的人啊，所以我没有选择一个特别能够束缚我手脚的工作。所以我在日本呢留学生工作结束了以后，我没有选择到公司里工作，因为我觉得到公司里工作呢每天要坐班，你早上无论什么时候你早起啊，是吧？你这个不行啊，你晚上要加班，你都一个星期这个七天得工作到五天到六天呢，这个把我锁得死死了。我希望有点自由的时间啊，所以那个时候我选择的是一个在教育部门工作，最好能够在大学啊研究机构啊可以不坐班，不坐班就可以回到家里呢搞些科研呐、啊，研究一些什么理论呐、啊，反正有用没用的呢反正能够自由一点。后来我觉得有也没什么太大用处，但是呢觉得比较自由。可是我结婚了以后我还是这种思想，我觉得结婚了日子也好混，反正两个人的嘛，我太太比较能干，她也可以去挣钱嘛，是吧？也不见得都要我养啊，反正现在女子都那么能干，半边天她都要撑着嘛，所以呢一半的饭呢也应该由她来挣。但是呢这个我实话实讲，孩子出来以后，我太太后来怀孕生了孩子以后，我突然就觉得一种压力一下就过来。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是特别的爱孩子，所以当时的一个念头就是我不行，我要非挣钱不可。后来我就一下连续找了两份工作，到了一家研究所去工作，同时我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工作，我找两份工作。为什么呢？我觉得要挣钱了，就这个男士要挣钱呢， 男人是不挣钱，我没有钱，我没有经济的条件，我怎么去教育我的孩子，怎么去养护我的家庭，我天天什么也没有，我围着孩子看，我那我对孩子不负责任呢。所以很多的男士，我觉得他在承担这项工作的时候，在选择这项工作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会远离自己的家庭，会出差在外，尤其是我们将来有一些这个团队啊，他可能会派遣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去工作，离开家庭的时候，其实内心的一个重大的考量是为家庭的考量。对，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男士一个很重要的呢，他有一种成就感。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家庭是否得到尊重，我觉得男士是有责任的。那么如果我在事业上没有成就，我在社会中不能够得到尊重，我的家庭也不会得到尊重，我的孩子呢，我也害怕他得不到尊重。所以一个男士他是特别注重事业的，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所以为什么我说大禹治水这个故事我要看，我要讲，我是觉得他这个里面呢，你看大禹他这样做了以后，他自己赢得了天下人民的尊敬，那大禹的太太、大禹的家庭，包括大禹的儿子，其实都受到他父亲的庇荫，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来讲，一个是忠于自己的家庭，还有一个呢是忠于自己的事业。那另外一点呢，我是这么体会的，一个真正有智慧的父亲，他会知道啊，所以他会知道什么呢？其实爱家庭和爱社会是一体的。所以曾经啊，这个有人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这个学习中国文化以后啊，你们现在到处呢去做这些有益的事情，那你做这些有益的事情呢，叫做舍小家为大家啊，当时这么夸赞我说我们舍小家为大家了，恨不得意思我要出家了。我听完之后我说怎么这么别扭呢？我说不是那么回事，我说我根本没有舍小家，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恰恰是正是因为爱自己的小家，所以一定要爱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小家就是生活在大家庭当中的。那么打个比方说，我们也爱自己的父母，那么我们爱自己父母的时候，有一次啊，我去看一位长辈，我去看他长，看这位长辈，他当时呢他岁数也比较大了，好像是80多岁。我进到他家里以后呢，他的家中呢好像这个窗帘呢基本上是拉着的，然后这个当时我去呢是上午，他已经吃完饭了，他就卷曲在沙发上窝在那里头，然后呢穿着厚厚的衣服，然后就这么两个眼睛呢无神的坐在那里，就是这种表情。然后我一去看他以后呢，他就很兴奋也特别高兴，后来我就劝他呀，我就跟他谈了一会儿天，结果他的孩子呢好像那天也回来了，因为我要去嘛，他的孩子也回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来交谈。后来我就劝这位长辈，我说哎呀，那你这个金刚出外啊，经常去活动活动，打个比方我就劝他，然后他就说啊，好好好。但是呢我通过他的这个语言里头啊，我感觉到他不想出去散步。为什么？后来我就开始反思，我就开始观察，观察了以后啊，我觉得就特别惭愧。为什么呢？打个比方说，我们回到家里以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回到家里，对吧？我们每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如果我们的父母还健在的话，我们回到家里干的事情一定是什么？陪父母说说话，给父母捶捶背，有可能的话给父母洗洗脚，给父母洗脚。因为父母到这个年龄，实话说呀，年轻的时候5、60岁的时候，6、70岁的时候还可以，你到了70、80岁的时候，他有时候洗脚都很困难，甚至他那个水啊他端不动，一盆洗脚水端不动了，更不要说是个桶。这我最近有感受啊，你要说那个水多一点，你像我母亲，我不在家的时候，她自己给自己倒洗脚水啊，都是拿个小瓢，快半瓢水倒过来，快半瓢水倒过来，要想弄一盆水把它装满，要来回走5、6趟哦。我们不一样，我们拿着哗接一盆水端过来，哗一放是吧，洗完就走了。不，他把这个水放到盆子里，这个动作就要走5、6趟。因为什么？他已经拿不动盆子了。我觉得我们回到家里啊，应该多去呢照顾这个老人啊。那么比如说给老人捶捶背啊，洗洗脚啊，按摩按摩啊，甚至帮助老人洗洗头啊，梳梳头啊。有的时候那个梳头的动作都做得不太方便了，因为手举不起来了。洗头呢更是比较困难。还有我们可能会陪伴着长辈呢出去散散步。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陪伴长辈去散步能有多少次呢？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回家， 星期天或者星期六回去一天，那我只能这一天陪伴长辈散步哦，其他时间我们只能做一个良好的建议，请长辈请我们的父母你们出外去散散步，对吧？我们可以做这个建议，要活动活动啊，人要活就要动啊，要想活就要动啊，哎，但是很多的长辈不愿意出去散步，我发现了，为什么？为什么？说的是直白一点，为什么？因为他出去散步以后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我就观察我自己，后来我觉得特别惭愧，因为你看啊，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对面来了一位长辈，他呢佝偻着背，然后一走一晃，一走一晃，穿着衣服呢可能很一般的衣服，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流口水啊都流在身上了，这么一位长辈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以后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想走过去搀扶他一下，还是说躲我远点，怎么到这来碍眼？我就这个表情，就这个心态啊，这一个心态就会对长辈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的长辈啊，他其实都是特别敏锐的，特别敏感的，他看见路上的所有人的眼神，尤其是年轻人的眼神，他会非常清晰敏感的察知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是吧，我们都希望看见啊帅哥啊靓妹，你看看那人哦，他穿着这个啊肚脐眼露出来喽，哦啊，你看那帅哥的头发白的一半哈，挂在这个下面，哇，哦，好帅哟，这怎么来了一个这不帅的人，这是偷着背，哎呦，扭一下，或者眼睛假装没看见那样，这种表情走过去了，是吧？人家就知道了，这叫什么？不欢迎，所以他就不会上街上来。所以我们观察一下，凡是在街上啊，这个靓妹啊、帅哥啊特别多的街道上，你很少看到什么，很少看到了。老人哪里去了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哦，我在想说，这些年轻人总有一天也会变成中年人。然后有一天会变成老人，他们变成老人以后到哪里去了呢？大家猜一猜，到哪里去了？
家猫着，
都在家里猫着，谁都不想出来，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到家里头的时候，到各家你都看见，在就即便是老人社区，老人都不愿意出来。所以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方法，我们观察一个地区的尊老爱幼的风气好不好？最好的方法大家知道了是什么吧？就看这个街上有几位老人。如果到了这个地方一看，哇，真是年轻活泼呀，一个老人都没有，此地不能待，太狠了，你知道吗？眼神把老人都给杀光了，都赶走了。因为在这些活在这个地区的人的心中，心里头已经没有长辈了，也没有老人了，实际上他心中把老人已经给去掉了，没有老人了，所以他的世界里没有老人。所以有一次我去到哪里之后特别感动，法门寺所在地在西安吧，西安边上是有个法门寺，是吧？那一次我去法门寺所在的小镇，我一去我说哇，这么多老人呢，啊，我很震撼。因为以前我要看到这么多老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养老区，但这次我去了之后特别感动，因为我已经学习了中国文化以后，我学会观察了，我发现那里的老人走得很自在，有的拎着鸟笼子，有的人拄着拐杖大摇大摆在路上晃，哇，就跟那堂而皇之的。我就知道那个地方的教化特别好，确实法门寺非同一般，放在那里头上几千年呢，对当地人民的教化影响力太大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观察。所以如果我们真爱自己的父母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一个应该怎么做了。第一，我们经常回到家里去，然后呢陪伴我们的父母，尤其陪着长辈来出来散散步。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遇到了一位长辈的时候，甚至就在我们周围的社区，甚至就在我们单位有退休的老同志、老干部、老领导、老教师，这些长辈，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像对待父亲母亲那样，去用这种感动的眼神瞅着他们，用这种充满了尊敬的眼光去迎接他们，是不是能够上去亲自的扶一下他们，给他们开一下门，给他们摁一下电梯，甚至帮他们拎一下东西。其实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关怀我们身边的老人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关注点从年轻、从金钱、从这些身外之物开始关注到在我们社会中最需要关注的这些生命的这部分的时候，我们在家中的父母和老人也会受到别人的关注。 这就是人生的秘密。所以证明了这一点了以后，我觉得这些在为社会付出的人，去关心他人的人，其实是最爱自己家里的人。因为我们的小家它不是单独生活的，我们去影响大家，让大家都来关爱自己的亲人，都来关爱他人，都来关爱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家所在的社区，我们的父母所在的社区也会受到这个影响，他们会生活在一个良好的良善的环境中，正像大禹治水这样。所以大禹治水的时候，我们看到哈，他治水的时候受益的是谁呀？我相信不仅仅是那些他们家中以外的老百姓，包不包括他的家人，一定包括，而且也一定包括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因为他们也是生活在同样的人群中。所以水灾来了以后，全体的人民都会受到冲击，全体的这个我们整个国家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所有的人民都会生活在这个水深的痛苦之中。所以他去解救这个水患，实际上呢是这种大爱之中是有小爱的，他是包含了自己的亲人，而且我认为这是真正的爱自己的亲人，这是真正的爱自己的孩子，这是真正的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是我学习以后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忠于自己的家庭，忠于自己的事业，其实呢就是做一个很好的父亲。好，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呢，他是应该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啊，父亲应该是比较冷静和理智的，这就是作为父亲的一个形象。那么这个父亲的冷静和理智呢，其实和作为一个男士的冷静和理智呢是相关的，但是确确实实啊，在很多的家庭的大计方面啊，尤其是在孩子的未来成长方面，我觉得作为父亲呢应该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示。那么父亲对待孩子来讲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怎么样啊，我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啊都很亲，我觉得我把孩子当成一个小宠物来养的，实话实说我有点这个心态。我觉得你看看这个小朋友很可爱哦，哎呦，哄哄他玩了，逗一逗他哟，挠一挠他的嘎吱窝啊，是吧？哎，小朋友笑笑眯眯的，就有点想哄孩子逗孩子，把他当成我们生活的调剂。但是我们在慢慢的学习了中国文化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其实我们父亲他有一种形象，而且呢父亲呢给孩子是应该形成一种力量，比如说作为孩子他想起父亲以后，他会有一种心会很安定啊，然后呢他会有一种主心骨的感觉，甚至他会觉得我不能够跨越雷池一步。所以我记得我们这有一位这个叫有一位老师，好像叫李主任李红旗主任，哎，他在教育他的孩子的时候他有一手的，他那个这个将来有机会啊，我们可以听一听他教育孩子的方法。他在这个孩子上初中的这个时候啊，然后好像是初中，大概是初中前后，他把自己的工作辞掉，辞了3年，在家里头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因为他发现在学校中呢，学校的这个教育呢已经跟不上趟了，不能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了，就学校的教育不能够把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的活力调动出来，把他的这个学习的好的方法呢能够掌握住。所以呢因为他也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他就把自己的工作辞掉了，说辞掉了以后大概损失了资产大概是好像是几千万，因为他要是继续做的话，每年都有很多很多的利润和分红，他都不要了，上千万的收入他也把它舍了。3年的时间在家里头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而且不让孩子知道，他不说我现在在家里陪你孩子成长，他是说我最近身体不好，要在家休养休养。他跟他的妻子也没讲，跟他的孩子也没讲，他说我在家休养。结果他在家干什么呢？孩子上学的时候他在家里备课，帮助孩子哪些不足的地方他帮助孩子来提升，在3年之中完全让孩子感受不到任何压力，甚至让自己的太太都感受不到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悄悄的慢慢的来引导他的孩子，整整3年的时间。后来这个经过这3年的时间呢，让孩子建立起了坚定的人生的这个信心，焕发出了生命的活力，也掌握了这些学习的方法啊，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终生学习的方法，利用3年的时间灌输给孩子。所以到了上了高中以后呢，他一看孩子已经没有问题了，他就恢复了工作，结果孩子呢按照他的啊这样一种教育的方法，就后来又考上了大学，后来非常好。最近他又带着他的孩子来学习弟子规， 学习原始点疗法是吧？啊，还学习书法啊！我看到以后呢，就特别特别感动。结果呢，他就跟他孩子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上大学期间不许谈恋爱，你要谈恋爱也可以，你永远不要回家。”这位父亲他正式的跟孩子谈了：“你如果要谈在大学期间学习工作还没有安排好，你就要谈恋爱的话，你就不要回家，不要认我这个父亲。”他为什么能这么说呢？我想我要对我孩子这么说的话，我孩子说不认就不认。因为他跟孩子没有建立这种很亲情的关系，可是他是用了3年的时间跟孩子已经建立了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心灵上的一种强烈的一种依赖感，孩子对他作为父亲非常的相信，非常的有一种信任感，所以当他的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在他孩子的这个心目中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的孩子我相信在这个大学几年里头一定能守得住他和他父亲之间的这种承诺。我觉得这是一个父亲的形象，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女孩，那作为父亲来讲，那更不能随便逗女孩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呢是要把握住的。即使对男孩子来讲，也是这样一种男士之间的啊这样一种承诺。那么对于女孩来讲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啊，那更是不要过分的去亲昵，要有一种尊严啊，要有一种威严，要有一种就是所谓严父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在涉及到这个教育问题上。在涉及到教育问题上，那父亲呢，因为他这个弟子这个三字经上讲过这样一句话，叫做养不教父之过啊。这个父呢一般来说呢也是指母亲啊，这个父母，这个父母呢对孩子啊都有一个教育的职责，所以我们把孩子生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有一种责任要教育孩子。那怎么教？母亲有母亲的教法，这个母亲的教法呢是请杨老师来讲。那作为父亲应该怎么来教孩子？我觉得这里头呢是有一个选择的。我觉得作为父亲教孩子，第一，我要看我太太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每一个太太是不一样的，我不能说都相信我的太太啊。如果我的太太她是不善于教孩子的，你还把孩子推给太太，那就会出问题。因为每个人太太不一样，我是这么认为的，不一定啊。我因为天下的太太都是好太太了，但是有的太太她可能适合于善于教孩子，有的太太呢她可能在教孩子方面不一定，比如说她的脾气比较大，比如说她的心眼比较小，比如说啊，她可能在处理一些问题上这个方法都不一定得当。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把孩子推给太太，将来孩子出了问题了，我觉得作为父亲是有责任的。所以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替孩子选择好的教育环境和老师的问题上。我作为父亲要干这件事情，因为让我们亲自去带孩子是不大可能的，向李主任学习也是可以的，但是李主任也是干了3年是吧，他也没有一直带孩子，所以只是在遇到紧急情况下的时候采取了这样一种方法。但是我觉得做父亲呢就要有这种眼光，他要比较超越，因为父亲什么呢，父亲是一家之长是吧，他有这种责任也有这种能力要来掌控家里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作为太太来讲，在关键的时刻呢应该多倾听啊先生的意见，那在教育的问题上呢不要自己太独断专行。所以有的时候啊，父亲和母亲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如果出现了意见不一致，那个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怎么达成一致意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那我是站在男士的立场上啊，我来说话。我认为啊，那关键问题在哪里呢？关键问题在于我父亲一开始的选择。如果父亲一开始的选择错了，你往后很难扳回来。打个比方说，我们的太太有的是很适合于教导孩子，有的呢他可能教导孩子方面呢不一定太行，结果我们作为父亲呢却把教育孩子的职责都推给了太太身上。那他太太跟孩子已经建立起一些联系，而且他已经升起了要教育孩子的热情，这个时候你却要剥夺他的权利，说你教育孩子教育错了，这个时候呢太太是要跟你拼命的，这是不可以的。那实际上是我们作为先生一开始的判断出错误了，一开始就不应该把教育大权完全交给不具备教育孩子的这个太太身上，你交给了以后那就很难夺回来，你夺回来说很不容易。那因为太太她天天跟孩子在一起啊，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孩子已经受到太太的影响了啊，已经受到太太影响了，他跟太太已经有很密切的联系了， 这时候太太的感情全都付出出去，你这时候先生你再来插话的时候呢，你很难有话语权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作为太太的，不要把孩子的教育问题呢死死的把在自己的手上。为什么呢？我们要如果有智慧的人，要善于观察自己和观察先生，看到我们自己的长项，也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短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夫人她可以做的事情。如果她知道自己有长项，我长项要充分的发挥来教育孩子，把长项留给孩子。如果发现这个问题我是有短项的，应该干什么呢？应该要向先生请教，甚至听取先生的意见。很多问题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打个比方说，我觉得在小学教育里面，我问到了很多，我也了解了母亲和先生在孩子上不上补习班的问题上，往往意见就不一致，是吧？那一般来说，父亲基本上都不太赞成孩子上补习班，比较少，也有赞成的，说孩子应该上补习班，那应该上。但是父亲往往不说，没事，有什么了不起的？俺们小的时候一直玩，是吧？作为父亲来讲，我们小时候一直玩啊，是吧？上到初中、高中我们才学啊，学的也不错啊。小的时候这么折磨孩子行吗？把孩子身体都折磨垮了。可是母亲呢，因为她天天跟孩子在一起，她就很关心，而且母亲和母亲之间呢，往往有信息交流。那个女性之间，她们有信息交流。她家孩子小学三年级，钢琴已经拿到三级还是五级了。她家孩子小学这个二年级，英语已经学到什么这个什么几级了。她这个信息一交流啊，你让母亲就很着急。她母亲和母亲之间，女士和女士之间有交流。那这种交流呢，会对母亲产生一种压力。他别人家的孩子又学钢琴啊，又学这个，又学那个，他就会很担心。所以呢，他就会开始来逼着孩子要来学习。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父亲又不来管，或者说认为这件事情很简单，就交给了母亲，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会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就会负担繁重。在小学阶段就会压力很重，所以在小学阶段孩子就已经产生了厌学的心理，这个很可怕哟。因为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才知道，我们的学习是终生的学习，不是说大学毕业以后就不学习了，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小学阶段的时候，他的学习热情就被我们父母或者作为母亲的过分热情把它浇灭了的话，他今后的学习热情从哪里产生？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我说实话，说我是有亲身经历的。我之所以这么说，这是我走了弯路的，我亲身有经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作为母亲来讲，作为父亲来讲，对于这一类问题应该进行协商。而且作为母亲呢，要多倾听父亲的意见，听听父亲的意见。但是父亲呢，往往我没有自信，我们说是啊，你看现在孩子们都在上这些班那些班的话，别人家也上，太太天天在这说要上这个上那个，那可能我们就动摇了，就让孩子去上这些补习班，其实是没啥用的。我实话实讲，其实是没啥用的。而且据说学校的老师也比较反对，除非这个老师希望上这个班多收点钱。一般的情况下学校老师是比较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件事情如果学两遍，大家兴趣就不大了。比如说昨天我们已经讲的内容，介绍的内容，今天再给大家讲一遍，大家听完之后就恶心了，就不愿意听了。孩子也一样，他在补习班学到的东西，然后在学校里学一遍，在学校学的东西在补习班又学一遍，实际上他学起来很痛苦，很不愿意学习。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替孩子着想的话，不让他们上那么多补习班，就把学校那点功课学好足以应付。更何况一个数学题有必要做那几百道吗？一个做个几百道数学题确实把人都折磨死了。像这一部分我觉得呢，就是很值得我们来反思的。那么作为母亲，是不是就应该呢充分的来听取呢这个父亲的意见？那父亲呢，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要关键地方要把握住。那么最关键的，我觉得把握就是要替孩子选择好的老师和选择好的这种教育的方法。那么选择好的老师呢，我觉得呢也是要看呢这个我的孩子的禀赋。不见得所有的好的学校都是适合于我的孩子的，不一定。因为孩子的性格特点呢不一样，有的是大器晚成的，有的是大器中成的，有的是大器早成的。 所以我要看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智慧才能开启，他现在做起数学题来就很痛苦很累，那么我们现在非逼着他去上那个奥数，那就基本把孩子给折磨死了，他孩子不具备啊。或者说我们的孩子的手指头非常很短，你非希望他成为莫扎特是吧，那你这个不就很痛苦吗？据说有的父母啊，为了让孩子学会弹钢琴，把动手术把这个地方拉开，让孩子的手指头长一点，好把那个琴键能够得上，是不是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呀。所以莫扎特6岁就能弹钢琴，那谁知道什么原因呢？也许他的祖先就是弹钢琴出身的呢。如果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更深层一点，如果再了解，也许他上辈子就是钢琴家呢，对吧？所以他不好说呀，不能说别人家里孩子弹钢琴了，我就非逼着我的孩子弹，然后手指头不够长你还给他切开，太残忍了，这个孩子是残疾了是不是？这不可以的呀。所以呢，这方面呢我也是有经验教训的，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啊从小就弹钢琴，所以呢在我们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谋划让他很小就弹钢琴。那莫扎特6岁弹，我们孩子可以早一点，2岁半就可以弹所以呢刚刚孩子没生出来没多久啊，我就家里买了一架钢琴，而且实话说买了2架钢琴，在我父母家里头放一架，孩子当时放在父母家里头，我们住在父母家，自己的小家里头也放了一架钢琴，我就说孩子到哪里都有钢琴台，因为咱这一辈子没摸过钢琴，看见钢琴有一种恐惧感，我很高雅啊，好像只要一弹钢琴呢马上就跨入了公主行列是吧，所以希望他赶紧学钢琴。后来我太太呢也挺高兴，因为她喜欢弹钢琴，后来呢就我们就说请钢琴老师呢来弹，当时真请了钢琴老师来家里弹了，因为想着孩子太小嘛，你送出去的话呢又不放心，那请到家里来的话费用稍微高一点呢，反正我们也能承受嘛，我赚钱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受教育吗？赚那么多钱不花在孩子身上，花在谁身上呢？自己可以简朴一点，对孩子是不能简朴的。哎，所以当时就请了钢琴老师到家里来弹钢琴。这个我太太就很兴奋，因为呢她也喜欢钢琴呢，她就跟我讲，她说咱们赚了。我说怎么赚了？她说你看我也和孩子可以一起学是吧，一个钢琴老师呢两个学生啊，我说很好啊，然后就开始来弹。后来我在边上先看一看，那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也搞不清楚，个子很矮呀，比那个钢琴的琴键呢都还低，还高不了多少，大概眼睛都扒在这上面，扒着琴键这么看着，这样弹钢琴，知道吗？说你孩子小时候就这么弹的，这么抠，你知道吧？你给他坐在板凳上的时候，他都这么抠，你还坐得高高的才能够够上去。虽然他小手都没劲儿，我们也让他弹，我想让他练练手劲儿嘛，所以他就不太乐意。小朋友说这钢琴当摁上去挺辛苦的，但是我想莫扎特，尤其是我们家会出来一个，也许啊背不住，这么试一试吗？是吧？每一个孩子不试，谁知道他的素质怎么样呢？就让孩子来弹。那我太太在边上弹呢，这老师就来教啊，哆来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弹两遍，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弹两遍，然后就让孩子弹，孩子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大概孩子弹出来了。然后弹出来之后呢，这个我太太就挺兴奋的，说老师我也弹的啊，对你走了以后我教我孩子。那老师好好好，你来弹吧。好的，我太太原来会点钢琴，她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就弹出来了。然后老师一看呢，弹得不错啊，然后就问孩子你会了吗？然后他母亲在边上回答会了。啊、后来就接着往下学，说哆西拉嗦发咪来哆，又来了一遍。孩子噔弹完了之后，弹两遍，然后老师又问会了吗？他母亲在非常很兴奋的说会了，因为他确实会了，他早就会了。结果弹了几天以后啊，每次他母亲弹的时候都很顺畅，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西拉嗦发咪来哆，孩子呢在那等来咪发嗦拉西，就这样。弹了几天之后啊，孩子就开始很苦了。这一说弹钢琴来，老师来了，他就不愿意出来，他就不想弹。再后来呢，就更严重了，大概去了4次还是5次啊。老师来了以后，孩子就在房间的床上这么趴着不动。老师来了不出来，就坐在那，那状态也不出来。他不出来怎么办呢？那我太太说，那你不出来，老师都来了，你不学亏了，那我学吧。于是就变成了老师教的，我太太在那学。然后他就回来还想教给孩子，孩子更是不动了，说老师来了我都不动，你妈还来教我更不动。于是乎弹钢琴失败了。后来我就说怎么失败了呢？我当时就反思，我终于明白了，说不能认为孩子小就没有人格尊严哦，不能认为人已经老了就没有人格尊严哦， 老人和小孩同样具有很高度的人格尊严，这叫基本人权，是吧？所以他孩子虽然很小，你想想啊，孩子很小，我们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竞争对手，而且永远超越他，他这个学起来很郁闷的呀。后来我发现就败在这儿了，他永远不会成为第一，他妈妈一定弹得比他好，而且每次都是他妈妈先回答会的，你说多窝囊啊这。所以孩子钢琴就学不出来了，后来我知道就败掉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就觉得败了，从此以后，后来我就跟太太就讲，我说啊，钢琴失败了。后来她也承认了，弹钢琴学失败了。我说从此以后她怎么办？她说孩子不能不学点乐器啊。我说咱再也别提了，千万别提了，让他忘却什么乐器，因为现在已经升起了乐器恐惧症了。我下次再跟他说，我说你弹点别的，小提琴，然后是，然后是什么什么吹喇叭，反正总而言之，你跟弹乐器就是他受伤了，朋友受伤了，小朋友受伤了。后来我说咱们坚决不提，坚决不提。我知道了，这时候我发现我得赶紧上手了，我要再不上手的话，孩子这一生的音乐细胞啊就可能扼杀在怎么样摇篮之中了。如果这时候我们不懂，三天两头的劝他，三天两头劝他一定失败。我就知道了，这时候我说我得上手了。我就跟太太讲，钢琴孩子学乐器的事你交给我了，咱们永远不提。他说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都没管，等着他什么时候愿意学了什么时候再谈，咱们千万别谈。结果大概是到了，我印象好像是到了9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孩子突然回来了，叨叨咕咕的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古筝不错呀。这时我面无表情，我心里那是激动万分的，我盼望已经盼望了7年的时间。他说古筝不错，我说是吗？古筝什么东西？我假装不懂。他说古筝啊，他说看了一个说明书，上面讲呢，古筝呢3个月就能把曲子弹好，而且呢弹古筝能静心。我说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我不相信。他说爸是真的。我说不可能。他说真的，你看，他把资料拿给我看。我就假装那个很不乐意的样子。你要这时候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说哇太好了。他马上说哇我上当了吧。你这是装成很痛苦的样子，行，那哎呀这什么玩意儿，这钢琴这古筝这个东西啊，这个行吗？然后哎，他就说真的，你看，他说可以静心。哦，我说是吗？我说那你想学？他说啊，是啊，可以看看呢。我说那咱们去买个乐器。那好吧，我说好吧，我就带他去。带他去这时候呢，我没给他买最好的，钱是有的，买的几千的上万的都有，我给他买个最便宜的。为什么呢？你买了最好会有压力。你看有的时候母亲呢在跟孩子讲的说，你妈给你买的钢琴1万多块钱呢，你说不出来怎么行？孩子弹的时候手直哆嗦，这家伙一下子1块钱，一下子2块钱，你想这个？对不对？你给孩子有压力，所以我就给他买一个最便宜的，没有压力。我说别着急，等你将来呢，这个学到专业人士的时候呢，我再给你买专业的，是吧？现在你就慢慢的，不着急，反正这玩意儿呢也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最便宜的，他完觉得挺没有压力的，买个最便宜的东西，是吧？我跟你讲，我说你爸有钱，没事，给他没有压力，然后就买回来一个，买回来一个。这个时候呢，我也不请老师到家里来了，我上次请老师到家里来失败了，不能如法炮制了。而且呢，请老师到家里来会让孩子对老师产生不恭敬心和不尊重，他不珍惜这个机会。我说咱们一起去学，一学学古筝，我太太挺高兴，我带着去。我说你别带着去，我心里吓坏了。我说您别带着去。他说谁带？我说我带。你带行吗？我说我去行。后来我就带孩子去，我不敢让他去了，我怕他在边上他弹古筝就弹上瘾了，你知道吗？上一次就有那么一档事了。我说我去吧。我去完之后呢，孩子在边上弹呢，我就让孩子在那儿，我在边上看着。看着之后呢，我也不太会啊，我也不会啊。孩子回来弹了2天以后啊，我就跟孩子讲，我说你能不能教教我？他说什么？我说你教大呀，你当小老师啊。他说我能当老师吗？我说当然你能当老师，我现在不会，你看我在边上看着，手里好痒痒的哦，你得来教教我呀。啊，他说那好吧。哎呀，他当时兴奋的小脸通红哎，小脸通红了，因为他知道他家里就他最好啊。他从家里弹的最好的了，好，他就来弹。好的，我记得那个古筝啊，是5根弦，哆来咪嗦拉，哆来咪嗦拉是5音，啊，他就教我弹哆来咪嗦拉，他弹完了，我呢就哆来咪嗦西，就故意弄出个音出来，哆来咪嗦西，他就笑得不得了，哎呀，爸爸你弄错了，我说爸爸这个手不好使啊，其实我手好使得很，是吧？哎呀，他是很兴奋，他说不是这么弹，应该在哆来咪嗦拉，哆来咪嗦西。哎，他每次在那笑的，哎呀，特别有成就感。他说爸爸，你这个不行，来来来，我来教你。 然后他慢慢就上瘾了。等他上了瘾以后呢，我也不让他再教我了。所以后来我的孩子经过这种方法呢，他慢慢的就学上古筝了，自己引导过去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你看我这个孩子什么呢，他首先他就不是个西方型的，他对西方的这个钢琴呢，他不太喜欢，西方的乐器不喜欢，他属于东方型的。那东方型里头呢，他又选择了一个古筝，这古筝呢比较简单，其实比较简单来讲呢，是对他来讲比较简单，是吧？对有的人来讲不简单，因为我的孩子呢属于内向的，比较安静的，所以他不是那种火爆型的，所以他弹古筝就比较适合。你看用这种方法引导过来，所以现在孩子在家里头呢，经常呢每天一曲古筝，所以我就很幸福。我只要回到家里，经常能听到我的孩子在那里头弹古筝，我很有自豪感。因为我发现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作为父亲同样有很重要的话语权。所以我们要是抓住了这一点之后，会成就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学到很好的东西，学到很好的才艺。好，第一节课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